父亲去世后，汤龙只能流落江湖，父亲的那些同事是不会关照他的，在他们看来，你们家不就是打铁的吗？还是趁早找个铁匠炉重振祖业吧。在李逵看来，打铁的怎么了？这不正是梁山所需要的吗？经过宋江和吴用的熏陶，李逵也知道了发展下线的重要性，他决定火速发展汤龙为自己的下线，这样自己以后在梁山也有小弟了，也能找到当老大的感觉了。汤龙因为浑身麻点，别人都叫他金钱豹子，其实也不是什么大病，皮肤病的一种而已，只是那个时代没法治。李逵提出发展下线，汤龙马上就答应了。流落江湖的几年，受尽了别人的白眼，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他早就想找个老大罩着了。汤龙喜欢练武，打铁只是业务爱好，他对打铁这项事业不投入，收入也很微薄。以汤龙祖传的打铁手艺，如果他能把打铁的传统延续下去，安身立命地做个铁匠，未必不是一条出路。只可惜汤龙年轻的心读不懂传统的厚重，舍近求远，上了看起来很美的梁山。在日后征方腊的战役中，他因伤重不治，不知道他在弥留之际有没有怀念在小镇里打铁的生涯。或许他只知道他的命运改变只因为有一个叫李逵的人走进了他的铁匠铺，买了块枣糕，发展了个下线。李逵发现自己也有发展下线的才能，不禁喜从心来。事不宜迟，李逵火速带着汤龙回到酒店去见公孙胜。公孙胜之前忍不住偷吃了几块牛肉，见李逵回来却埋怨李逵怎么去了那么久。李逵向公孙胜介绍了汤龙，郑重说明这位兄弟是打铁的。这下公孙胜也对汤龙刮目相看，这说明铁匠在那个年代很受重视，相当于现代八级钳工。三人吃完饭继续赶路，走了三分之二的路程时，正赶上戴宗回来接他们。这里可以做一个小学计算题，已知戴宗同等时间内走了三分之四的路程，李逵他们走了三分之二的路程，问戴宗的速度是李逵的多少倍？答案很简单，两倍。所以说戴宗的速度也不是很快。四人火速赶到了高唐州跟宋江会合，再不会合宋江就得死机了。公孙胜并不知道梁山上的路线斗争，如果让他选择，他会选择谁的路线呢？很有可能是个骑墙派，两大路线兼而有之。有了公孙胜的加盟，宋江抖起来了。以前是自己用九天玄女的函授教材对付高廉，这一下自己可以用正规科班出身的公孙胜来对付三脚猫的高廉了。公孙胜一听三脚猫就有点过敏，因为他也曾是三脚猫，只不过学了五雷轰心法以后变成了正常的猫。两军交战，这次花荣打头阵。花荣从来不正经跟别人打，就是不断卖破绽等别人上当。高廉的手下很快上了当，那个叫薛元辉的偏将以为花荣打不过他，就拼命的在后面紧追，花荣回马一箭将薛元辉射落马下。花荣的回马箭已然炉火纯青，别人在他眼里只是一个移动靶而已。